对，我们也要祷告哈。亲爱的阿爸父神，谢谢你在昨日清晨我们在你的圣殿敬拜你，我们来领受你的话语，愿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每一天经历主你自己极大的恩典，也实在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愿我们成为你真正的门徒，能够把你的话语行在我们的生命中，见证你宝贵的圣灵。我们将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我们看第七章哈，第七章要看耶稣要往耶路撒冷过祝棚节。第七章整章都是在讨论这个重点，要到耶路撒冷过祝棚节。一开始呢，我们有看到他的兄弟，耶稣的弟兄又出现了哈。在第一次的神迹，第一个神迹是什么神迹啊？迦拿什么？婚宴，然后呢，水变酒。好，那我们在那一段最后的时候，就有看到说他的母亲跟他的弟兄们。那时候我有跟你们说了，他的弟兄们是谁啊？耶稣的弟弟啦，应该讲弟弟了哈。耶稣的弟弟有哪些？雅各、犹大、雅各、犹大，还有谁？已经说了哈，雅各叔、犹大叔，就是这两个。我们刚刚讲耶稣的弟弟的雅各跟犹大写的啊，不是使徒啊，不是十二使徒那两位。好，还有谁？我偶尔就要考一下试啊哈，这样呢表示你们也有用一点点力气啊哈。西门还有谁？约西对不对哈？约西哈，西门还有这个犹大跟两个哈，所以在这里又看到了耶稣的弟兄。就对耶稣说，哎呀，你不是都行很多神迹吗？你应该呢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啊，去那边让更多人认识你吗？好，应该公开的这样来让大家知道啊。你想他弟弟是，他的弟弟们讲这句话是好意吗？
不是。
你怎么知道不是好意啊？你从哪里看到他不是好意？因为第几节说？第五节。约翰在这里就下了一个评语，第五节说什么？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我在想说，从小我们都看到你长大，虽然你是我们的哥哥，也没长我们几岁，那你还能够做什么我们没看过的事啊？你去做啊，多做一点给大家看啊。所以意思是不是好的，就是不信他，一种的 有一种的挑衅，像这样子刺激他，那你就去吧，去让大家看更多一点吧。可是耶稣的回答是什么？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请你看一下这一章哈，在这一段里面第八节又出现一次，我的时候还没有满，对不对啊？好，你看一下这一张小张的龙君帮我们做的这一张，对不对？有没有？要随身带着呢。龙君辛辛苦苦帮我们啊，你没拿到？谁没拿啊？怎么龙君只有你有？
哈哈哈哈哈！
没有，
没
有，我们家的有点小
嘛，没有呢，这个是你要随身带着的。早就发了，对不对？对呀、啊，早就发了，而且可能现在是弄大张一点。
哦，早就发你张了，
小张
哪里没有？不是，
我发了，
在这里发的，
在这里发的，我放两节在这里嘛，还有
简体是有繁体字，
对嘛？还有人记得嘛？有简体还有繁体，龙君都是有繁体字。可惜了你们。
昨天因为整理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有了嘛，
就把它全部丢掉了。
万一是我不在，我在
家可能因为不经你的手。
哦，因为是放我桌上。
因为像我这里有看到一些，我
好可惜哦。好，没关系，改良一下，龙君，改良一下。好，改良一下，以后再印给大家。好，那你手上有的，请你拿出来看一下。请你拿出来看一下，这张纸头上面有没有写第七章的第六节跟第八节？那你有没有问我说，哎，林船长，你没写，你漏了两节，为什么没有人问我？龙君，你做的，你怎么没有问我？
第七章的三
我还没读完。好，我现在考你们了，你们怎么没有人问我？哎，这里还有，哎，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有没有两次讲啊？第六节是不是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第八节讲什么？我的时候还没有满，有没有看到？好，我告诉你为什么我没有写，不是我错了啊。哎，当然我不会错嘛。哎，开玩笑。好，我没有错，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呢，这个跟第六节跟第八节所说的时候，原文的字跟耶稣另外那八次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是或者我的时候到了，是不一样的希腊文，一个是 kairos， 一个是 hora。 好，那 kairos 这个字呢，是意思就是特定的时间，特定的日子。好，我们叫称它叫做 kairos。 hora 是指 hour， 那个时候，那个小时。好，两个意思不一样。那耶稣在这里不是用 hora， 他是用 kairos，所以我没有把你放在这个里面。因为这里的耶稣回答的时候，你看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当他回答他的弟兄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还没有要去，我没有要去，后来你看耶稣去了没？去耶路撒冷了没？
去
了。去了。啊，你看这段时候你不会觉得很奇怪，耶稣为什么说谎话？他不是说我不去吗？他为什么又去了呢？时候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指的什么呢？我们如果只想说 hora 啊，
他该去的时候还没有到
啊。好，那可是如果我现在那个解释，你一定会要问的，因为 hora 我们讲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指的他什么时候呢？
我们
定十字架的时候还没有到。可是这里 kairos 不是这个意思，耶稣是回答他的弟弟们说，我去过节的日子还没有到，我不需要照你们说的今天去明天去，我后天去可不可以啊？后天去可不可以？可以啊。耶稣说我去过节的日子我自己定，不需要你告诉我，不是指他上十字架受死的那个日子，这样可以了解了哈。可是我们讲这地方，这里面讲的，如果你要解释讲那个时候，就是指着他受死得荣的那个日子的那个时候，这样可以了哈，意思不一样。那这样你看这段你就通了，对不对？后来他还是去了，他没有说谎啊，他没有说我说我不去结果我还是去，他只是说我的上去上耶路撒冷过节，过朱棚节的日子时间是我自己定的，不需要你们告诉我，这样了解了哈？都没有人点头，这样了解了没？了解了。好，要了解了哈，所以两个不一样哈，所以你在这里应该要自己注意一下哈，第七章第六节跟第八节这个时候跟我们所说的那个时候是不一样的字，所以意思也不一样，那这样你以后看这个你就会了解，不然你会说，哎，你然后偷偷的在那里想说，林川都忘记了还有两节，这可惜你们没有人问我，那现在了解了哈，这一张上面写的就是指着 hora， 啊，这个是 kairos， OK， 好，没办法区分，所以你需要读要读希腊文，所以你没办法区分了，对不起。所以我讲呢，现在翻译，如果你要翻，你应该写说我上去过节的日子时间还没有到，应该这样翻比较好。我相信一定会的，现在的 新一本，我想会把它写上去。我第一本没有，实际上每一节都看，不过我有注意到说，比如像上次我们讲的我是里面有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那一节在原文里面就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那现在已经改过来了。因为这个很重要，因为它是七个我是里面的当中的一个。那如果你只有看中文圣经的话，你会以为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跟我是有什么关系啊？可是原文里面就是 F O M E， 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好，所以现在新译本就把它翻回来了，就把它写成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这样可以哈？好，那这里我相信，如果他要翻，真正要回到原文去好好研究，要翻，应该要翻成说我上去过节的时间还没有到，这样就不会跟其他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搞混。好，那耶稣呢，在这整段里面呢，在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好，就是受割礼的日子。受割礼，你知道犹太人几时受割礼啊？男丁男生生下来第八天要受割礼，对不对？好，第八天受割礼，这个割礼呢，如果刚好你那个第八天是安息日，要不要受割礼？要，还是要。受割礼的律法大过安息日的律法，就是先以受割礼的日子为主，如果那天刚好是安息日，你还是要受割礼。那这整段呢，耶稣就是在问他们呢、啊，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安息日耶稣要他们思想啊。还记得第五章的时候，他医治一个，医治了谁？38年瘫痪的病人，是在什么时候医治的？安息日医治的。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他们就开始对于耶稣所做的事情给他画了一个问号，因为他在安息日治病。那这个问题呢，当然那时候主要的问题是安息日他叫人从一个地方把一个东西拿起来到另一个地方，犯了安息日的律法。那耶稣因为这样的关系呢，被他们讨厌了，犹太人开始对他有很负面的看法，然后呢慢慢的就商议要杀他。耶稣就要他们思想啦，既然律法就规定说受割礼第八天如果刚好是安息日，你还是受割礼的律法大过安息日的律法，所以他说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就是不会哈，昧不会，不会违背摩西的律法，那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弟兄姐妹，耶稣现在也在问我们哈、而且他后面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弟兄姐妹，我要问你哦，我们礼拜天来做礼拜了哈、就等于守安息日，对不对啊？如果刚好有这么两件事，有一件事情急着你要去做帮助人的工作，两件事有冲突的时候，你应该选择什么？应该是要选择帮助人，对不对？因为耶稣已经在问我们这个问题了，难道我叫一个人在安息日全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你来守安息日为什么守安息日？你来这个敬拜神为什么敬拜神？应该是要懂得去爱神爱人嘛。那如果已经有一件事要你去表达，你是因为你爱神你爱人，结果你就当作没看见，对不起啊，我要去做礼拜，塞住你怜悯的心，当作没看见，那你来做礼拜，我不知道哎。
具体来说先帮人，
还
有机会再来，
还会再来。对嘛？是不是应该先帮人呢？也许帮可能不需要一整天吗？也许只是一下下吗？可能也不会妨碍你来做礼拜啊。可能稍微迟到一下，或者现在也有晚崇拜啊。有些教会有晚崇拜，你知道吗？也有一些教会是礼拜六崇拜啊。你晓得哈？对，洛福就有啊。 所以不要忘记了为什么你要来做礼拜，走这些律法的原因是什么，真意是什么。哎，弟兄姐妹，我要讲清楚哦，我不是说好阿林讲到以后这样说，那我以后呢就有冲突的时候我就说，哎呀，可是我很忙，我要去帮助一些人啊，所以我不要来做礼拜啊，我没有这么说哦哈。你一定要有一个原则哈，像耶稣所说的第十八节，求自己的荣耀，不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差他来者的荣耀。你做任何事，第十八节有没有看到？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这个是原则哈，有一些原则你守住了，很多的决定就没有那么困难。就不会心里作难，啊，我应该来做礼拜，然后不然会给牧师骂，还是我应该要去帮助别人呢？就不要两难了。重点是你有没有荣耀神？你做哪件事情荣耀神？如果那个人不是急着要你帮忙，不是一时三刻，你可以说我等做完礼拜再来帮你，可不可以？可以啊，你还是要有智慧去处理嘛，好，而不是找借口，变成一个借口来说，哦，那我不需要来啊。我必须要来做礼拜啊，不需要到神面前来敬拜神啊。凡事都要有一个秩序，而且也要懂得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是荣耀我们的神。那这里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答了哈，我们晓得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呢，怎么行呢，啊，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谁才是那位公平者啊？神，你只有按照神的法则，公义的法则，公平的法则，才能够断定，真正能够把事情断定是非清楚。可是我们人常常是用外貌断定是非，我用我们肉眼大概只能看见先看见是这样嘛，那可是呢，有时候外表是会做假的，啊，我们也是要小心，要按公平断定是非。就像耶稣现在这个两难，他们所看见的就是耶稣在安息日叫人做事，那就用这个来扣住耶稣所做的，说哎呀，那你还能够做出什么对的事来，你连这个律法都不守。可是耶稣请他们仔细的思想啊，仔细的思想。那我们现在也是读圣经的帮助我们好好的去思想，到底我们所做的是不是真正的是属神的，真正的是用神的法则在走。那现在呢，教会很多的有一些的教会也是不是那么像我现在在读雅各书啊，雅各书就讲到说我们教会常常是看到人的外貌嘛，对不对？哦，这个有钱人来到教会了，哎呀，请上座啊，那个没钱人啊，靠边站。我希望我们的教会不是这样的教会啊，我们不是要用外貌来看的，是看见到底他来到教会要寻求什么样的帮助，我们能够给予什么样的帮助，这是教会成立的重要性哈。对，谢谢，真好哈。可是看到有谁有需要，我们就可以帮忙，我们就帮忙哈。不要用外貌来断定一切。后来呢，当耶稣这样的问他们问题以后呢，他们又开始呢就讨论，群众当中呢就开始讨论一个主题，就讨论那他是不是基督啊？因为他们面对这个难题呢，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他们都一直觉得他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这个人是谁？耶稣嘛，对不对？他们都一直觉得我们知道他从哪里来啊，他从哪里来？拿撒勒来。而且呢，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约瑟，他的妈妈玛利亚我们都认识，他的兄弟我们也都认识，他的妹妹我们也认识。所以当你说奇怪，这个人我们知道他从哪里来啦，可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所以他们很难呢，很难，很为难，到底他是不是基督呢？他说他是基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 因为基督，我们没有人知道基督从哪里来吗？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帮你归纳出来哈，这群众发出三个问题的。第一个问题在7:15，他们问，就是觉得奇怪，耶稣在圣殿里面教训人，怎么可以教训得那么好呢？他是从哪里明白的呢？明白这个书上所写的一切呢？所以就问，就开始发问了，耶稣从哪里学会这些事呢？怎么会懂得这么多的呢？这些法利赛人都自叹不如啊。法利赛人你晓得啊，他们每天读圣经的哦，每天读圣经的，也是教导圣经的人。他们想奇怪了，是我们都觉得他特别的奇怪，讲得那么好哈，讲得从哪里学的呢？25-27呢，这人是从哪里来的呢？刚刚已经就问了，对吧？哎，这个如果是基督了，基督是从哪里来？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明明我们知道他从哪里来，他到底从哪里来呢？就很 confusing 了，为什么不知道？到底要怎么解答这个问题了？35就会问到说，这个人要往哪里去？耶稣的回答哈，都是从天上。他从哪里学会？从天上。他从哪里来？从天上。这个人的他的耶稣要往哪里去？从天上，又回到天上去哈。好了，你看一下，我帮你把它看一下哈。你来看一下16，耶稣都同时讲到一个差我来者，差我来者。好，所以你看你的圣经哈，16应该把它画下来哈。如果是你自己的圣经的话，有没有看到？他是从哪里明白这书的呢？从那差我来者的。还有呢，第28，他是从哪里来的呢？那差我来者的，那差我来者的。然后第23呢，他回到哪里去？回到那差我来的那里去。有没有看到？差我来的是谁呀？差耶稣来的是谁？神，父神。父神差他来，从哪里？从天上差他来。他是唯一一个从天上来又回到天上的那一位，所以他就讲得很明白，差我来的，差我来的，差我来的。那所以我让我们想起来啊，尼哥底姆那一段对话，从天上来的那一位，现在来告诉我们，跟尼哥底姆对话当中，就是要提醒他，人要怎么样重生。那个重生我们说的有两个很重要的，这个他们 confused 的地方，就是不是再一次生，是怎么样从上头生，是从天上再被生一次，也就是从神生，也就是从水跟圣灵再重生。所以不是说进母腹再生一次，我们都不可能把我们说一说变成再放到妈妈肚子，不可能这样子。所以是从上头被生出来，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是很相似。耶稣再一次的告诉他们，那差我来的，那差我来的，那差我来的。他们一定要认识那差我来的，因为要从这个神的儿子才可以认识神，从神的儿子才可以认识那一位天父。那一般人都认为，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哈，我问你，你们也说他是拿撒勒人，对不对？可是他是不是生在拿撒勒？他生在哪里？生在伯利恒。那为什么他在拿撒勒呢？长大。为什么？那个过程发生什么事还记得吗？报名上课，他在哪里报名上课？他要回去那边生，对不对？生了，在伯利恒生下来，为什么？发生什么事？考你们呢？希律王要杀，所以才逃到埃及。结果呢？希律
王死了以后，就再回到拿撒勒。
对，他不敢回到耶路撒冷，回到那个伯利恒，所以就回到哪里去？回到拿撒勒去了。那你看一下弥迦书好吗？弥迦书5:2。那马太福音是跟他平，就是引用这一个经文的啊。 弥迦书有一个预言，五章二节，预言什么？
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之咒。
那一位就是谁？在预言谁？
耶稣。
所以弥迦五章二节就是马太福音引用的，所以后来他们才想起来，对吗？说哦，原来因为耶稣要从哪里生啊？伯利恒生。原来他在这里生是有他的原因的，因为预言里面就说这一位从亘古的那一位，从太初就有的那一位，就是耶稣。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就是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那他呢，就是生在伯利恒。撒母耳记下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七章十二节是告诉我们什么？
七章十二节
是大卫之约，说什么？
你受数满足，与你六子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固他的国。
那这个是大卫之约，提到了有一位要从他来，从所以我们说大卫的根，好，照旧约我们后面就会陆陆续续一直很小天使书的时候就很密切的看到大卫的根，大卫的后裔，那就是指着耶稣。那这一点我想啊，法利赛人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呢约瑟就是大卫的后裔，这一点倒是他们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他们一直不能了解的就是生在伯利恒。好，那这我们就现在看的圣经的约翰福音，可不就是这整个四福音书，我们看了耶稣的生平以后，就了解原来他就是真正就是生在伯利恒，而且他是大卫的后裔，他就是那位基督。那可是还是他们不是了解，他们认为他只是拿撒勒人而已。在这一段里面呢，群众因为议论纷纷呢，就分作两派啦。因为耶稣呢一直说他是从这个上头来，他是那差我来者的，差他来的。那可是经上说是应该是要大卫的后裔，而且是生在伯利恒，他们就起了纷争啦，开始在那里分作两派啦。到底他是出生在哪里啦？啊，然后呢，就法利赛人里面呢就有一个人出现啦，这个人是谁？尼哥底母。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他了，然后我们说应该念尼哥德牧会比较好，对不对？哈，尼哥德牧，啊，现在翻译的本质啊，就是比较多是尼哥德牧。那因为国语呢，尼哥底母还可以念啊，台语常常那天我就说不要念尼哥底母了，我就说尼哥德牧哈，尼哥德牧德牧，因为底母嘛，对不对？母猪啊。母猪嘛，就叫底母啊。这样众多，可是德牧不是比较好吗？牧就是羡慕这个德行啊，羡慕神的美德啊，这很好嘛。尼哥德牧，这个尼哥底母啊，你看看他好，这时候呢，这个出现了，而且为耶稣说话，在这样的状况下，啊，他替他说话。那说的时候呢，他就说应该要来看一下律法啦，你看他不应该就是照一个人说的啦，应该要按照程序嘛，有我们有律法，有律法的程序啊，按照我们的律法的程序才能够断定一个是非啊，那怎么会这么样快就要断定是非呢？啊，尼哥底母提醒他们啊，那你看一下生命记好吗？我们看生命记第十七章第六节好了，有几处经文啊，不过我们先看《生命记》第十七章第六节就好了，其他你们回家自己看好吗？十七章第六节说什么？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将那当时的人质，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
好，不可以一个人说了就算，好，要两三个人做见证才可以，好。那这个是律法是这样规定嘛，尼哥底母是学律法的，跟这些法利赛人，而且他是做官的，道理呢他这样讲话应该呢他们要不要听呢？应该要听一下吧，可是你看他们有没有听？
没有
哎， 反而呢，尼哥底母呢，就是招来这些大家的侮辱哈，因为呢，大家就问他了，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因为他是加利利人，拿撒勒人耶稣嘛，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啊，反而引起了其他的法利赛人的这种侮辱，问他说：“你难道你也出于加利利吗？”那我现在考你们呢、啊，刚刚考过了哈，你们都知道耶稣生在伯利恒啊，现在我在考你呢，有没有加利利有没有出过先知啊？
没有。
这么快？那我小先知书教一教都没教到，确定吗？没有吗？加利利在哪里啊？在北边啊，北国有没有先知啊？
有。
有啊。耶拿。哎呀。那为什么你们那么快说没有？因为他们说没有。因为法利赛人应该懂嘛，所以你们想说法利赛人应该懂啊，他说没有应该就是没有啊。可是实际上是有，好，加利利有出过先知，可是法利赛人到底这一句话他们真的不懂吗？真的没有读过律法吗？没有读过旧约吗？一定有啊，他们一定比我们熟啊，所以他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明明有嘛，他们想定耶稣的罪，所以就找一个随便讲借口啊。可是这样就等于他们好像自己不懂嘛，不懂圣经。当然你后来等一下会看他们的确圣经好像不是那么真正的了解的样子，如果他们真正了解不会把耶稣定十字架，对不对？也不会搞不清楚安息日应该要守重什么，应该要重孰轻孰重。那这里呢，为什么法利赛人好像讲话的时候好像没有真正的了解？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一个没有证据显示那位先知出自加利利，因为他们已经说了基督从哪里来，没有人知道。那他们一直在等候基督的来临，他们也在等候有一位先知，还记得吗？我们一直讲摩西说有一位先知像他一样，对不对？以利亚，以利亚哦，也还有可能是出于加利利的。啊，旧约这几位先知哈，谁出加利利？出自加利利的约拿、何西亚、纳洪，可能呢，以利亚、以利沙、阿摩斯也都是出于加利利，都有可能。所以这个是他们就在想。所以这句话的解释不会说以法利赛人不懂圣经，所以他们不了解，有啊，有出啊，有出先知，怎么说没有呢？而是他们指的是说，那位我们所等候的那一位先知不是出于加利利。好，这个意思，那这样的话就了解他的意思了。没有明确的解释说是出于加利利，那怎么会耶稣是出于加利利啊，怎么会是我们等候的那一位先知呢？所以他们起争论啊，就开始辩论。可能那时候你如果看他们在开会，可能大家都开始翻圣经了，哪里有写啊，哪里有写那个基督从加利利来啊，那个先知从加利利来，他们可能都在那里翻哈。不过这里就是这样解释给你们知道哈，不是法利赛人无知哈，他们一定知道加利利确实出过先知，只是他们是要提醒尼哥底母，没有明确的解释那一位先知出于加利利。啊，现在我就给你们一点 information 啦，因为现在耶稣是去过什么节？啊？什么节？祝棚节。啊，他们犹太人一年三节三次要去耶路撒冷过节，这三个节呢？就是这三个节哈，我只是复习一下。我想我讲旧约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哈，那复习一下，谁帮我们念一下来 ？Serena 帮我们念。对，上面对。
犹太人有三个因应农耕时序的朝圣节期，第一次逾越节代表开始收割春天的谷物，然后是七个星期做的五旬节，庆祝收割完毕。最后是祝棚节，又称收藏节，庆祝秋天果树和草的收成，也要祈求雨水让大地重现生机，以来年的丰收。
这样了解了哈。 鱼节、五旬节、祝鹏节，做成收藏节。啊，大概知道一下哈，他们对于秋雨、春雨是一直在等候的。好，以色列很多的旷野啊，沙漠，所以他们需要雨水。秋雨、春雨对于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假如没有降雨，他们就没有办法收成。所以雨水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所以耶稣在第七章就有说：“我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这样说就是极大的福音。如果有一个活水的江河从这个以色列这样整个地滋润这个大地，对他们来讲是一大的福音。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也是这样说啊，哇，有这样的活水，请你给我。以色列人也是期盼着这位基督来，就很像哇，可以给他们永远的那个活水一样。那耶稣已经跟他们说了，我就是那活水的江河，我是那泉源，所以一定要来就近耶稣啊。以色列人那时候大概还是没有听懂啊，当耶稣这样说我是活水的江河，他们还是辩论不已，而且要下手要捉拿他啊，并没有善意啊，并没有对他表达一个接受。祝棚节，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是祝棚节。祝棚节呢，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有双重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他们早期在旷野漂流40年的时候，都是住在哪里？帐篷里啊，他们是在就是看着这个云柱火柱啊，然后就跟着神的指引，那就到处的移动，把他们的帐篷收起来。而且呢，在收成以后呢，是在神的面前要欢乐。所以他们要过祝棚节，祝棚节是他们极欢乐的一个时候，因为可以把收藏的把这个五谷收藏起来，可以等到就是可以等到下一次的收割啊。对他们来讲呢，这个节日是非常非常的欢乐的一个节日。不过在新约的时候呢，这个节庆这个祝棚节又包含重要的两个习俗哈，一个就是浇水，一个是点烛的仪式。浇水，所以耶稣在这里提到水啊，因为他们就看到要浇水啊，浇水，浇水礼是什么意思？就是在这个节期的前6天，每天用金水灌到希罗亚池去取水，浇在这个祭坛，然后第7天就绕着祭坛游行7次。好像其实这些你们在看旧约的时候都有一点点的，好像一点 information， 会想到谁啊？浇水，你会想到谁？
以利亚，
好，然后绕7次，你会想到谁？
约书亚，
好，所以你就会想到他们就是把旧约很多他们神在他们身上所行很多的奇事神迹，好，就在新约的时候，他们就是用这样的仪式来纪念，或者是来表达对神的渴慕，希望神啊，你再给我们行神迹吧，你再把更多的雨水，更多美好的事给我们。犹太人也相信，刚刚我也说了哈，相信弥赛亚的来临就像摩西一样。摩西在旷野怎么给他们喝水啊？击打磐石。可是耶和华神是叫他击打吗？吩咐磐石出水，对不对啊？那摩西因为击打磐石，结果就怎样？
不能添加。
结果就不能添加。对，本来神只是要他吩咐磐石出水就可以了，很奇妙的，水可以从石头里面出来，这是神迹啊。沙漠里面一大堆石头啊，你去翻翻看会不会有水跑出来，可是真的很奇妙，当神说可以就可以，石头就会跑出水来。那对他们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就是期盼这位弥赛亚来，就像摩西这位先知一样，可以在沙漠让水可以流出来，啊，很奇妙的哈，把水供应给他们，这是很重要，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 information 你稍微记一下哈，还有一个叫点烛的仪式，然后我们讲那个时候你要记得哈，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还有两个习俗，就是浇水跟点烛。还有另外一个字解释一下给你们听，就是在28节 这里说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是真的。真的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有两个用法，一个是正确或靠得住的意思，一个是真正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所说真光，它是那真光，我们要成为真正的敬拜者，而且呢要它是真粮。上次我们讲到我是生命的粮，这时候就有讲到我是真粮。十五章我们再来也会看到那是真葡萄树，十七章也会看到它是真神。那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字上稍微做一点的功课，我也是觉得很重要，因为真的我们讲真理嘛，就是这个字哈 ，Avenue。那这个字，这个真理，就是指的谁啊？耶稣，耶稣就是真理，他是真的，真正实实的。今天对不对哈？现在都很说是真的哈，我们就是要讲求真正实实的，不要做一个假冒伪善的哈，只要真正的成为神的门徒，因为我们的神是真神。所以这段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要看第八章哦。第七章呢，有些地方我就大概点到哈，就讲过去了。我本来希望今天可以把第八章讲完的，可是好像是不大可能。好，第八章呢，插入了一段呢小小的经文，八章一到十一节。耶稣赦免行淫时被抓的妇人，一到十一节很小的一个故事，我想大家也都熟啊。哪一位帮我们讲一下这个故事在讲什么？艾瑞斯有没有可以讲一下吗？你自己用自己的话讲就可以了，你要念也可以了。这一段在讲什么了？好，谢谢。他是犯了什么罪呢？行淫的罪，是吧？对，好，真好。你看，我们第一个就会问到这个问题嘛，就是嘛。所以这些法律人在做什么呢？故意的嘛。所以呢，第三节就是说文士。哦，原来第一次出现的文士是教法师的，他们出现了。法利赛人，文士跟法利赛人就用一件关系到摩西律法应该要定夺的事来质问耶稣。那当然我们知道了，他并不是真实的要来问耶稣了哈，因为后面就告诉我们他不是真实的。他问什么问题呢？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请你注意一下啊，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难不难这个问题啊？
难。
我每次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谁呢？旧约有一个也是很难的问题，谁回答这个很难的问题？所罗门王发生什么问题？难不难啊？知道那个故事吗？所罗门王，智慧的王，两个妇人同时生两个孩子，一个死了，那两个妇人说这个是我的孩子，两个要抢一个孩子，因为死的孩子都没人要嘛。那活的孩子就说那是我的，是你自己把他压死的，是你。好，所罗门怎么定夺啊？劈一半吗？劈一半，对不对？就是所罗门就是说劈一半啊，来人啊，把他劈一半，一人一半。结果因为他就这样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对啊，因为那个真正的妈妈怎么舍得自己的孩子啊， 所以所罗门说你这个那个说好把他替办那个夫人，那所罗门王就说你这个夫人怎么可以这样呢，就把这个孩子判给谁，那个说哎呀不要了给他吧好难耶，这些问题都很难耶，都要考验我们的智慧耶。他看耶稣每次回答我都觉得好棒哈，所以你看他这个题目真难。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从后面看到说他说他们不是诚心实意来问这个问题的，对不对，是要试探耶稣要得到他的把柄，不是诚心实意的哈。那耶稣呢很难哦，很为难哦，要是你怎么回答，在地上写字那另外就是把他打死算了对吧，就应该把他打死，可是呢打死的话呢两难哈，你看耶稣怎么回答都难耶。耶稣如果是动了恻隐之心说哎呀饶了他吧，这个夫人这样活活把他打死不好吧，可是如果他这样做，刚刚法利赛已经说了按着什么律法，摩西的律法要把他治死啊，
对，
如果耶稣说哎呀不要给他死，就是犯了律法对不对，如果说好了好了给他死啊，那他就犯了法律，
对
为什么犯法呢，因为呢犹太人不能执行死刑，可是这个妇人有没有犯法，
有，
嗯，
犯了律法，
有犯法吗，
犯律法不是那个
是法律，除非他的人来告他嘛，那小三啊什么东西啊他的来告嘛对不对，不然的话没有的啊，你是怎么这个不犯罪法律嘛，
没有证据，
没证据嘛，就说告的人是谁啊对不对啊，你要原配他说哎不行啊跟我先生乱哈怎么样怎么样哈，就是这样啊，那就可以对不对，所以Either or， 耶稣回答是跟不是都不对，一个犯了律法，一个犯了法律，因为罗马人统治下呢，犹太人是不可以执行死刑的，一定要送官法办。可是现在他们要的是什么？用石头把他打死了。现在这些犹太人来了，不是说，哎，我们把他送官好吗？不是，是说我们用石头把他打死。耶稣都在做什么事啊，耶稣弯着腰在用指头在地上写字画字对不对，在那里写字啊，有的人讲这一段的时候就会在这里做文章啊，耶稣在写什么事啊，
熊老师牧师说过了一个笑话，他说耶稣正在写奸夫在哪里他说你
爱情
啊，那
奸
夫在哪里
那我的回答会说关你什么事，其实你什么事关你什么事啊，这个地方不需要做文章了哈，耶稣写什么我们不知道啊，那在地上写字写一写又可以花掉，又可以花掉，他不知道写了多少字在上头，不知道写过多少字，因为他不是移开吗，你知道你有在地上写过字吗，搭地上写过字吗，你如果写一个字，如果一直要写的话，你要把它再弄掉，你再写嘛。所以耶稣不知道写了多少，你都不知道。所以你可以猜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可是猜这个也没有用啊，没用啊。耶稣不是现在要你我们猜，你说你来猜一猜我写什么？这一段的重点不在这里吗？这一段的重点在哪里呢？耶稣可不可以不回答？可不可以不回答？打发时间？可不可以不回答嘛？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因为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他们不会说好啦 你好像一直说要拖延时间哈，我们站在这太阳底下也很热算了我们走了他们没有，他们不住的问他，要逼着他一定要讲一定要讲快点，反正一周后你都死定了，我就要看你讲 yes or no 或者 no， 那我们就要把你送官法办，或者是把你定律法，因为你说不遵守不遵行律法，很为难很为难很为难，我想耶稣这时候的心情一定是很难过、啊、很难过，难过的是说这些法利赛人、啊、这些文士你们是最懂圣经的，
可是你们对圣经好像一知半解。刚刚他讲摩西的律法，摩西律法到底写什么？摩西律法利未记写什么？二十章十节，来请你们念好了。好，再来呢，生命记二十二章二十二节呢？法利赛人懂圣经的啊。刚刚我也特别提一个字，请你看的时候，一开始我就说他们是什么时候被抓的？正在行淫。弟兄姐妹，正行淫的时候会只有一个妇人在吗？正行淫，弟兄姐妹，怎么了？是不是圣经中讲得很清楚吗？正行淫的时候，那个男的跑哪里去了？而且摩西的律法怎么说？谁要致死？奸夫淫妇一并致死。所以我想啊，耶稣在那里写字的时候心情一定很沉重。你们读圣经读一半吗？摩西的律法，你敢说是摩西的律法，那为什么只引用一半呢？因为姐妹，我们会不会读圣经是读一半啊？希望我们来用心的读，小心的查考，就是希望把圣经真正的明白，而且能够行在我们的生活中，好不好？啊，希望我讲圣经，我就喜欢讲清楚一点，就是说不要只是知道一半，不要就是摩西律啊，不要讲啊加利利没有出先知，所以我们就说对，加利利没有出先知。啊，就是摩西律法这么说，所以就是这样说。那我们要了解到底真正是怎么说嘛？摩西律法说奸夫淫妇一并致死，可是他们没有按照摩西的律法，起先就错了嘛。而且《生命记》十七章第七节怎么说？来，给你读。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从你也下手相杀致死。这样就把拉特从你们中间除掉。谁可以丢第一个石头？既然他们是在正行淫的时候拿住那个淫妇，一定有见证人，不管是谁，对不对？一定有第一个人看见了，是不是这样？好，所以呢，耶稣就说，耶稣的回答到底是什么？真的是太棒的回答，对不对？谁说？耶稣怎么说？
你们中间的人是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至少那个第一个见证人要拿石头来打死。可是耶稣提醒他哦，你有没有犯罪了？啊，弟兄姐妹，是不是好棒啊？耶稣的回答。我觉得好棒啊，怎么那么棒啊，太厉害了。我们在想哦，不可能，怎么回答呢？ Yes no， 不回答也不行，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耶稣的回答就是照着律法嘛，照着律法是要应该把他打死，对吗？见证人第一人拿石头，耶稣也没有说不要。可是请你先想一想哦，你要拿石头的时候，先你先想一想，你有没有犯罪？有谁敢说自己没有犯罪了吗？没有，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定别人的罪，因为每一个人都犯罪。耶稣把新的意思放在旧约的律法里面，旧约的律法见证人真的可以拿第一个石头打死，可是耶稣现在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什么资格指责别人呢？我们要先反省自己啊，我们有没有犯罪？结果怎么样呢？听了这话以后呢，怎么样？
就从老到少，个个都出去了，只剩下年轻人，还有那么多人跟着在身上。
弟兄姐妹，这篇圣经说， 从什么老到少，怎么不是小孩小的年轻人脚比较快先走来，为什么从老到少？我都不好意思说哈，所以上一班我更不好意思说哈，因为上一班都是年长的哈，我都不好意思说，所以要自己说哈，你们自己说哈，不是活得越老领得越多啊，是活得越老岁越多啊，哎呦主啊，就主怜悯我们。从老到少，哎呦喂，我们现在哈真的要好好反省我们自己哈，不是我没有讲，就是说我没有罪，我也要反省，要真的要反省，我们年纪越大，要真正愿意过圣洁的生活，不要把一些罪哈一直放，成年的老罪。放啊，越压越多哈，变一个硬石头在那里哈，又臭又硬，啊，自己不知道，越来越不知道，因为盲点就越来越多。年纪越大，越要懂得反省。我这是我自己的座右铭哈，所以我自己常常提醒我自己，每一天也要做反省的工作，常常的反省自己哪里有什么不好，今天到底做错了什么。想错了，一天的事情哈，把它一天解决完，免得它堆积哈。你不去解决，不是就不见了哈，那就是积压在那边，最后有一天小罪就变大罪，哦，无可救药。从老到少哈，我都要看看大家哈，从老到少啊。只剩下耶稣跟妇人站在那边呢。当大家都离开以后呢，耶稣第一次面对这个妇人呢，就跟他说话啦。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说什么？妇人说什么？主啊，没有哎，没有人定我的罪。我想这时候这个妇人一定是头低低的，而且呢真的是很感恩，我相信他很感恩，前一刻也许真的就是死在非石下哈，每个人丢一个石头直到他把他掩埋死掉为止，用石头打死真的是很痛苦的，谁被石头打死？我们看那个后面殉道的这地方哈，一个属神的人门徒哈，耶稣就跟他说了，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怎样，不要再犯罪了，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有没有说他没有罪？没有哦，耶稣真的知道他犯罪了，因为是正行营的时候，神仍然他犯罪了，可是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我们在什么地方看过从此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罪？我们在哪里看到过？之前
那个就三十八年
的那个对不对，瘫痪的那个病人对不对，耶稣在殿里遇见他，五章十四节，耶稣从来都是人家来求他，这个是他自己主动去医治他，而且第二次主动的去店里遇见他，因为他关心我们每一个人到这样的地步，不是身体的医治就好了，他要我们全人的得医治，所以对他说什么，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同样的话哈，不要再犯罪了。我们看约翰一书的时候，也不止一次的看不犯罪，不会犯罪，不能犯罪。那时候我特别提醒弟兄姐妹说，那里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不要继续犯罪， 对不对？好，特别提醒我们，可能还是不小心被罪所胜，可是不要继续再犯罪，知道以后要悔改，悔改以后就弃绝那个恶行，180度转向，真正的悔改，回到神的面前，不要再犯罪了，不要再犯罪了。这是耶稣对我们苦口婆心的劝告，因为我们不小心都会被罪所胜，可是神要我们永远的记住，他 既然已经拯救我们，那就不要再犯罪了，因为恐怕我们所遭遇的更加厉害。不要以为只是一句话哈，这是确实的哈。罪是会传染，而且罪是很奇怪，是习惯的。当习惯犯罪以后，罪所得的结果是你很难想象的大，恶果是你很难想象的大。有的人就欺骗，就一直欺骗，一生欺骗；有的人偷，就一生就在那里偷。有的人呢，找小三就一直找小三。这个时代真的是很麻烦，很麻烦，很麻烦。好，所以不要想说一次没有关系呀、啊，一次就很有关系了啊！赶快悔改，不要再犯罪了。好，我们可能今天还是只能讲到这里了哈，因为第八章后面呢是很长哈，一直到59节，我们要讲第二个我是。那请你们回家就好好的再把第八章看一看，然后复习一下。我希望呢都可以好好的把神的话呢用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也好好的反省啊，从老到少哈，我们不要年纪越长哈，然后所行的一切没有跟上来，没有好好过圣洁的生活。好吗？上次我们祷告到哪一位啊？可能今天是 Serena 是你吗？你祷告过，那就是 Ron 了，对不对？换你祷告了哈。对，是不是？应该是的。好，就换你祷告哈，来。
主，感谢你给我们三季的准时，有很好的老师的教导，提醒我们。要这个明白，这个神的律例是什么在爱情的该做，还什么是不该做，这样的教导，让我们明白一切都是仰望神，以神为我们最主要的这样的教导，还有就是让我们能够警醒自己，不要犯罪，不要继续犯罪。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是在十字架上给了我们救赎，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感谢神给我们的恩惠，也感谢传道给我们的教导。这样的祷告，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阿门。